这张照片是在1989年6月4日清晨拍下的，地点是北京同仁医院，受伤的人叫徐宗茂，台湾中国时报记者，31岁。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受伤，子弹从他的后脖颈射入，穿过喉咙。这一次访问是他第一次深谈往事。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出那是，我甚至没有办法认出那是一个人。
是啊，血流如注，用过去的形容词。因为子弹当时是从我的后颈，然后穿过我的喉咙，对，然后擦过我一点的脊椎，从嘴巴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是当场牙齿大概有7颗，就是因为头又往下撞嘛，7颗就没了。
台湾的荣总医院曾经出具过一份弹道报告，结论是小口径枪支，近距离射击。徐宗茂的交感神经永久受损，左侧身体半麻痹，右侧没有触觉跟温度，有的时候他会割伤自己而不自知。
我不能够有任何运动。我以前打篮球，我受伤以后完全不能打。然后我这个地方是一种很强烈的神经痛，而且是每分每秒的痛。但我绝对不需要任何人替我感到难过，绝对不需要。
一个人带着，像你刚刚说的，每分每秒的疼痛过30多年，不是一件容易的
习
事
惯
情。
了，对，但我倒过来，我能够活过来，你知道有多幸运吗？所以一旦我活下来了。我就要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活下来了？是什么理由？是不是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理由说我还不能走？那个理由是什么？
是什么呢？
那我的答案是我经过很多年，我终于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我所做的事情都是那个理由。
他把所有关于天安门的照片和报道都压在了箱子里，在这些照片之下，压着一本陌生人的日记。他来自天安门广场上一位20岁的女学生。
在我翻开的时候，他把我带回现场的感觉。
各位观众，首都部分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已进入第五天，首都各界上百万人上街游行表示声援。从上午开始，一批批打着标语、呼喊口号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
首都十位大学校长昨天已经发表了公开信，要求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直接见面与对话。
你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你对革命充满了浪漫的想象。
有可能，因为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人觉得我有点左，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因为这个并不陌生嘛。因为民主这个词，共产党也用了很多很多。对，他只是说他的民主就是。我要更多自由，就是很简单的，就这样子。
对学生或者对这些学生领袖有没有一个印象或者想象？
他们都是英雄嘛，对啊，student leaders 是带钱冲的嘛，尤其那个沃尔开西在那个跟李鹏的对话里面，那个就是风靡全球嘛。那个毫无问题，他是英雄。
你们年纪大，时间，我们在这里坐着喝水，和外面广场空间坐在凉凉的地上挨饿。所以非常抱歉打断您的话，我想尽快进入实质性谈话。对不起，李总，打断。
5月18日，双方谈判没有实质进展。5月19日，赵子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希望他们停止绝食，撤出广场。
你们很年轻啊，同学们啊，很年轻。来日方长，
他的期望未能如愿。这是赵子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第二天，北京宣布戒严。
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
戒严七天之后，这是徐宗茂到达广场之后的状态。
初步估计，天安门广场上目前每天大约有20000名的大学生离去，不过却有更多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涌入北平。
当您到了广场之后，你在那里第一印象是什么？
广场上有气无力的，松松散散的。北京的话，他就回家睡觉，他不会留在那里。那学生有的外地来，就跟文革串联一样嘛，他是趁机旅游嘛，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也跑去外面玩了。对呀、啊，所以那上面就松松散散，然后很脏乱，你知道，东西乱摆。
他拍摄了一张照片，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帐篷门口，写着宣传部，注明我们不负责发传单。我看到您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是财务部，就是露天摆一个牌子叫财务部。
是啊，是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批评嘛，谁拿了钱、嗯、谁拿了钱没有入账，谁拿了钱自己去吃喝了怎么样，然后一下就腐化，因为上面管不了，那段时间管不了，那他们也自己管理不了自己。
你有失望或者失落吗？
用大陆话来讲，他们的民主形态，他们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土法炼钢的状态，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嘛，但不是他们的错，就是当时的历史状态，他们的历史条件就这个样。那真正民主运作远远不是这样的嘛，台湾的民选到现在这么样的不成熟，我一天到晚在批评。即使如此，他从基层选举起码到全部的全台湾的普选，起码还走了40年的时间。这些训练在中国都没有，在中国大陆都不存在过，所以怎么可能期待他们了解民主制度实际的运作？
您当时也还很年轻，说实话，您自己当时有这些思考吗？
没有，当然没有。
广场日记里，20岁的女学生写：“我们不能够消极地跟着小道消息走，不能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地等待着最新消息。我们有必要减少令人疲惫不堪的散兵游泳式的游行，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发动宣传攻势，并继续保持与政府的对话。”这个20岁的女孩写，她被迫正襟危坐，但她渴望见到自己的朋友，渴望欢乐。
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市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就去老了。无所谓。
在赵子阳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发表讲话9天之后，徐宗茂在广场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手抄的油印纸，他说那是5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军委紧急会议上的讲话。他严厉批评总书记赵子阳反对426社论，并且在五四讲话中公开暴露党内的分歧。徐宗茂抄录了这张传单，成为第二天《台湾时报》的头条。看到这个文件之后，您当时对形势的判断是什么？
很明显的嘛，那个就是要动手的嘛，对，尤其他的身份的，对，很明显的，对。可是那种大难要来临的这种警觉意识还是很低的。
为什么？
对，不只是我吧，不只是很多人呢，连当时西方，我知道 CIA 的报告后来也说不会镇压。我觉得共产党自己也不见得能够预料到会这么惨烈，对，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女学生的广场日记中，她写：“血腥镇压，人民军队都不会答应。”但是，对未来的事情，她也有深刻的焦虑。她写道：“全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代替不了民主法律意识，我们不希望以游行跟示威赢得我们的权利，但是。”但是后面的这句话，他没有写下去。5月30日，徐宗茂拍下了这张照片。中央美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民主女神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相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跟所有人一样，那一刹那一定都是感动，因为那是一个象征，那种感动就跟中共革命成功中竖起的人民军备役的那个感动是一样的，只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是那个样子。
如果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话，好像在那个广场上树立起来的，应该是一个像杨度说的“黄土地母亲”这么一个形象。
我们在那个时代找不到民主的象征的传统的图腾，我们没有那样的东西，中国人没有那样的东西，所以他在那一刻，像西方的代议制、三权分立这些，从来不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像美国的这个像一样，是一手拿宪法，一手拿火炬，而是两个手同时拿着火炬，没有这个法律的位置。您当时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没有。我没有这个，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种马赛尔，是一种法国大革命的那种色彩，超过宪政民主的这种图腾。
杨度写道：“本来5月30号的会议。”是决定学生从广场撤退，但是雕像立起来之后，运动重新燃起。
结果呢，在广场上的学生就开始抗议了。说，你们是被收买了吗？你为什么要撤退？李鹏给你钱吗？你为什么要撤退？你为什么变这么软弱？你得到什么好处呢？于是，整个事情又翻过来了。所以，只能够在对抗里面继续撑下去。
您当时判断是什么？
他们学生也很多人认为应该撤退，乌尔凯西也主张要撤退啊，但撤退不了嘛，因为他指挥不了嘛。刚来的学生，我刚刚到这里，为什么要撤退呢？因为他们原来的组织就有，怎么讲，在学校里的党支部、共青团，这是他习惯的组织形态。
您
对
是认
啊，
为这他这个形态里面的弱点是什么？
他们根本管不了自己，他们根本意见是分歧的，他们根本行为是不成熟的。对，他们没办法作为一种实体的运作存在，但这不表示。我对他们不同情，这是两件事情。
广场日记里，女孩写：“进退维谷，何去何从？”她加了 SOS 求救的符号，却不知道向谁发出。6月1日，广场气氛紧绷，指挥部的广播站高喊“李鹏就要镇压”，一些学生举着红旗跑来跑去，喊着口号：“保卫天安门，保卫学生。”直到凌晨3点才安静下来。杨度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看到刚刚当选的学生领袖，南京大学的李路走了出来。
他披着一件军大衣，两手插在胸前，就这样像一个大将军一样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俯瞰着整个广场上的一个夜间非常安静的、无声的、慢慢。沉寂下去的这些帐篷，然后就看到他走上去，一个人用那样的姿势站了很久。
杨度写，他看着那件6月天里厚厚的军大衣，顺着学生领袖的视线向前方看去，他想，他认同的究竟是民主女神，还是带领百万雄兵过大江的毛泽东？然后他回过头。看到广场上很多帐篷里面小小的蜡烛的光，那些没有睡的学生抬起头，在凝视北京深蓝的夜空，广场上回荡着苏芮的歌声，奉献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那什么
当天日记里，那个女学生写下了一个梦。她没有写自己梦到了什么，只是写，醒来的时候会松一口气，原来是梦，千万别是真的。
记者会严词的警告外国以及港澳台记者，
不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围、新华门前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对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所禁止的活动进行采访，变相采访。
徐宗茂说，6月2日，广场气氛大变，他听到戒严部队的广播，要求所有记者离开，但是没有人动。 你当时有预感吗？
没有，没有，全世界都来看嘛，最后怎么收场，没有人知道。
杨度在木须地附近看到市民团团围住了一列士兵，
就被北京的市民给拦截下来了。北京市民递烟给他们抽，然后递茶给他们喝，告诉他们说，未来你的孩子如果长大，不是也要到北京来念书吗？那些孩子不也是我们的孩子吗？你怎么可以去镇压他们呢？你不要去了，你回家吧，是吧？逼的这个解放军最后说，我绝对不会开枪，我绝对会保护学生，这样。就你看见的解放军跟市民之间，不是像我们一般历史上所见的是一个好像是天生对抗的，不是的，他们在里面还有许多是互相有情谊，都是当作自己老百姓在互相对待的这个部分，这段历史，这段因缘。
杨度当时想，也许北京人能够在人民的子弟兵和人民的大学生之间找到一条化解的路。同一时刻，徐宗茂在长安街附近看到了不同的景象。
在6月2号那天夜里面，第一波进来的时候，对，我就看到民众都围着他们嘛，试着在做一些说服工作啊，我们要示威，我们只要求民主，没什么。对，那大部分的解放军市民都是一副无辜的样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的，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上面叫他来他就来了嘛。但有一个就是比较个性比较强、比较壮，背持一个步枪，然后满脸青春痘的，你要看作是20岁左右，然后就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那个，那他这句话把旁边人都愣住了。
他说忍无可忍是指什么？
就是我对你们这些人忍无可忍。对，当然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他的意思，因为那是带着愤怒的话。那这个话带给你一个不祥的一种预兆。还有一个市民吧，把一个解放军的钢盔抢到了，就摔到地上。
您刚刚说您有一种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然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嘛，就要敌对，要采取敌对的行为。而且一个是就算是冲突，一个是拿着木棍，一个是拿着枪，结果是可想而知啊。
6月2号的夜里，广场上那位女学生在日记中的笔记开始凌乱，她只写了一句：“绝食72小时开始。”
到了1:50左右，大批部队估计约有5000到10000人，果然出现在东长安街上，向天安门广场快步前进。这批部队并没有携带枪械，也没有带钢盔，只是背后背了背包。愤怒的群众不断地叫喊人民的部队爱护人民退回去等等口号，部队和群众双方都很能自制，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发生粗暴的举动。终于在凌晨3点左右，部队向后转，慢慢地后撤。
6月3日，北京已经失去平静。徐宗茂说，他去北京饭店找同事，看到安全人员在搜查记者，他返回广场。下午5点多，杨度写道，他看到几千只乌鸦突然从天安门城楼方向飞来，罩住了广场，发出悲鸣，整个天地瞬间暗了下来。他的推测是，可能军队在通过故宫，行军的声音和坦克的震动惊动了鸟群。此时广场的学生指挥部播放国际歌对抗。杨度说，他再抬头时，天空一无所有。入夜，天安门广场所有灯光全熄，在正阳门附近，年轻人点火烧起了纸板。杨度采访过很多群众运动，他说，火一旦大燃，人会变得更加冲动。他抬头看时，整个北京天空是血红色的光。他说，老天。此时在长安街，徐宗茂也看到了火光，他看到一辆坦克熊熊燃烧，人们拿着棉被焦油盖在其上，部队方阵正在列队进入广场。
有那个抗议的民众拿着棒子在那个解放军部队的方阵去后面去打，但是解放军没有立刻回应，对，然后就被他打，然后往前走。他们在喊着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然后有一个妇女，就是北京的一个妇女，就跪下来， 然后一直求着你们不要打，你们不要打，你们打不过他们的。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这个场景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非常的惊骇，就是完全失控了，发疯了，你知道，是这种感觉。
女孩的日记中，笔迹已经凌乱到难以辨识。她写，指挥部要求，今夜12点到1点，政府军队要进来。现在让我们手拉手，秩序地走出帐篷，让我们坐在纪念碑基座上，以冷静的目光迎接血腥的屠刀，绝不后退。同时，纪念堂东门一遍遍地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公告，政府再不能手软。深夜11点20分，他的笔迹中断，这本日记此后一片空白。
Patient of the square as a symbol of their aspirations has been entirely destroyed.
徐宗茂写，这是北京的不眠之夜。大多数台湾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火光冲天的骇人画面。他在广场的中心，看到军队已经将学生包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杨度说起他在南池子目击的现场。书中记录，市民阻挡军队，有人扔石头，军人举枪对天警告，群众后退，再扔。此时枪声、叫喊声，满城如鞭炮。人流躲进胡同，又再往前冲。杨度写下，有人像突然被人拉住一样往前一冲，倒在地上极闷的一声。他穿过胡同，门窗紧闭，老树阴影，古墙灰黑。凌晨，他从铜陵阁路出来的时候，在墙壁上摸到了一排斜斜的弹孔，判断解放军已经从东、西、南三边全部进城。徐宗茂和杨度在凌晨5点决定重返天安门广场。
那因为那就是个清静的早晨嘛，那躺着很多烧毁的军车，那种悲伤难以形容。
您说那个早上很宁静。
对啊，清晨啊，5点多是很宁静的清晨啊，那时候天已经慢慢亮了，还有一点曙光，经过一夜的这种冲突，对，我没有看到尸体，但是我看到很多烧焦的军车，对，那有一种苍凉嘛，然后我们就走回广场，刚好学生就喊口号、唱歌的撤出去。
徐宗茂和杨度看到学生离开，听到他们唱国际歌，如同挽歌一样悲伤。学生从西南角出口离开之后，军人包围缺口，完成清城。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在毛像前面那一排坦克突然声音变得非常之巨大，非常之巨大，然后他故意把引擎吹得非常之大声，大到那个你想天安门广场可以容纳几十万人聚集的地方，那个地板都会震动。那个地板是何其之厚啊，能够承载几十万人的地方，那地板居然会开始震动震动的。我觉得应该离开了，因为最后的清场，最后的时刻要来临了。
他的书里面写说，你当时像着了魔一样，陈生说，不，我要看到最后一刻。
作为新闻记者还有年轻会这么做，总觉得不怕死。当然我也经过一些战争的场面，这不是我第一次，所以在战地上死亡的并不是新手，很多是很资深的记者。没有什么英雄悲剧英雄或者是如诗般的那种形容，没有，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就知道这是我承担的后果，因为我做了这个选择。那坦克就开始轰隆轰隆的这样子开进来，那直接碾在那个帐篷上面，现场上已经没有学生了。对，可是那个做法相当粗暴，就是坦克直接碾过那个帐篷。对，那是一种示威， 你把一个帐篷撵过去，就好像拆房子一样，会出现那种声音。对啊，那印象当然是深刻的，因为那个是坦克啊，那还不是什么卡车啊，什么东西，这是装甲坦克，对，大型的坦克。那军队的那个方阵就开始靠近嘛，那靠得很近的时候，已经是将近2公尺面对面的这种状态，目光互视的那种眼神，当然是具有敌意的。那意思好像说，为什么你还在这里？那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离开嘛，离开我就走到正阳门这边，我又看到大概一个连的军队，对，坐在席地而坐，可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就坐在那边。
您有没有听到任何
结果
警告？
没有，我
您
们还
脖
在
子上
这
挂
里，
相机了吗？
没有。
您现在记忆中看到的最后的画面是什么？
那广场上零散了一些人，所以我就再往前走一点，那就突然好像世界，你知道吗？有时候那种大停电，突然一下啪一下，全世界变成一片漆黑，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将近3天以后的事情了。
这就是徐宗茂在1989年6月4日清晨记录的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刻。
各位观众，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纪检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称，纪检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进驻天安门广场。
纪检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The bicycle rickshaw scooped up the injured. Others were shunted onto bikes and pedaled to hospital. Many were carried away by frantic local residents.
6月4日清晨6点，杨度在饭店接到了同仁医院的电话。护士在徐宗茂的前胸口袋中发现了他们的房卡。
你那个朋友已经受重伤了，他的子弹可能留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他现在血流不止，你赶紧到医院来。他要开刀，要开刀是死是活不知道，所以必须有人签字，你要来负责签字，这样你赶紧过来。
街上全部是石头和路障，没有车，杨度只能走。一位北京老汉穿着布衣黑布鞋，蹬着三轮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他就沿路带着我穿过那些战乱的都市，这样战乱的城市，中间我们碰到过解放军，这个老汉脚踏车骑过去，然后他当场这样骂，我就说拜托了，你就乖乖骑过去好了。就这样子，我到了医院，医院的那个死伤之惨重，那整个是战地医院。
医生领着杨度，带他到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人身边，杨度认不出这是徐宗茂，因为这个人的衣服、脸和头发都被血浸透了，面孔淤肿变形。他握住徐宗茂的手是湿的、粘的。旁边站着一个他认为像台湾农民模样的人，浑身是血却浑然无觉，反过来安慰他说，别急，只有尽力。他才知道是这个人救了徐宗茂，送他到同仁医院。从照片看，徐宗茂比他要整整高出一个头。
所以他当时怎么能拖得动你呢？
就是有其他人帮忙。对，一开始让三轮车，对呀，一开始三轮车，然后用平板车。而且你知道，他当时我救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军队已经进来了嘛，所以他当时也在现场，其实是不应该留在现场的。而且留在现场再救人本身也是危险的，对，因为四边都是兵嘛，对呀，所以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会面对什么反应，对，但他就是这么做了。
你当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你有没有问过他，他当时为什么守着你？
嗯，没有，而且我也不需要这样问的他，我甚至不需要他回答我这个，我甚至没有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有一个善良的心，他就是顺着本意，他做了一件他觉得当时应该做的事，那种需要想半天的人是不会去做那个事的。 去做那些事的人是不会想半天的，而且你是当场就要做决定的嘛，所以你不会有思考的空间。
现场照片的一角里露出的这半张脸就是小邵，他是从苏北到北京打工的木匠，在医院里，徐宗茂被推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守了7天。杨度要给他钱，小邵从兜里面掏出了10几块钱，说："我有。"
杨度到了医院之后，按理说你有一个亲近的人已经在那里了，他是可以走的。
还是陪我到最后啊，对呀、啊，但我欠他一条命，毫无问题。还有那个李护士，我也欠他们一条命。
当夜，北京所有医院不计任何医疗费用和身份，全力抢救伤员。同仁医院的血用光了，带血也用光了，护士拼了命。
李护士他就输血给我，对，因为我就用小邵我的救命人讲，我像是杀了一只羊一样的那种失血。
看杨度的书里面说，他前一天已经给别人输了一次血，后来到您这里的时候，又彻夜未眠，又再给你输一次。
他是个好人嘛，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当时有很多事情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有政治风险？
因为毕竟还是有风声鹤唳的那一部分嘛，军队会到医院去抓人啊，或者是当然是特定他们要找的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追查的事情，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我安问的那个护士说："我会不会死？”他说："你不会死。"他就安慰我。
护士转述说，在昏迷中，徐宗茂对他说："大夫，你一定要救我，因为我很爱我的妻子。
因为我真的不记得我说什么，但是他这么说，就表示我真的是说了嘛。
”哦。
对，我们有很古典的一面。对，再讲下去又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个。间接文字讲可以，当面这样讲都是太肉麻了。
您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战地的记者吗？
但这种刚烈当中有一种像小男孩似的那种简单的感情。
徐宗茂一直在昏迷中，杨度替他表示感谢。护士长说："不用谢，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他领着杨度到了手术室，白袍上沾满血迹的医生从伤者的伤口中取出一颗子弹，放在了杨度手中，冰凉的，铜的分量。护士对他说："帮我们所有中国人做一件事，把真相报道出来，让世界知道。"杨度说，他的口气非常平静，就像只是在说一样事实或者一桩证据。他也平静了下来，融入了那种深沉的洪流一样的悲痛当中。杨度应医生护士的要求去现场调查，在复兴医院太平间的墙外，他看到告示显示已满。他进了门，看到了30-40人，赤脚，身体黝黑，白布遮盖上半身。根据杨度的统计，市民和学生的伤亡比例是10:1，这是北京市民的承诺，保卫天安门，保卫学生。其中有一位学生，就在这个医院里，他看着受伤的徐宗茂在哭泣，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就把自己的日记拿出来，交在了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活下来的陌生人手里。当天徐宗茂颅内的情况不明，必须紧急转运天坛医院，但是街道上全是路障，救护车喇叭高喊："这是枪伤， 这是港澳台同胞，这是记者，请帮助。路边的几十位市民一起用力推开了大公共汽车和很多石块，开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在十分钟内赶到了天坛医院。
他们在怀疑说他为什么血流不止，一定是子弹穿过去，他有一个洞他才会一直流血，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他要去做检验，检验的话就要我签字，其他如果死掉我要负责，就这样子。
检查结果是颅内没有子弹也没有血块，子弹把牙齿打断飞了出去。医生的原度说，如果打得再高一点，人就不可能活下来。杨度写道，徐宗茂突然举起右手比了一个 V， 无意识地说，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又昏了过去。杨度在心里笑着骂，妈的真幽默，你才刚从鬼门关里爬回来呀。
我们是生死之交，但你知道君子淡如水，我们不是那种会到外面去喝个小酒啊，然后聊天聊了半天，我们不是那样的朋友。对，那我们是当然是生死之交。对，
你知道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看你们俩这个生死之交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细节吗？
不知道。
就是他跟你说死不了了，然后你说死不了了，他说死不了了，然后你就笑了，然后他也笑了。
对，死不了。我才问他说我发生了什么事，对，他说你中弹了，就这样的。
杨度写道，缠着满头绷带的徐宗茂听到这个答案，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眼泪沿着剃光的青青的头皮滑向两鬓。许久他长叹一声说，太惨了，太惨了。两人无言对坐，看着窗外阴沉的天色。当天下午3点多钟，天空炸响，杨度以为是传闻当中的内战开打了，原来是雷声，把一整天的枪声都压了下去。6月的暴雨让整个北京城天地皆黑。大雨之后，杨度独自穿过无人的街道回到饭店，他想给家里人打电话报个平安，电话没有拨完，他趴在桌上痛哭。这是他成年以来第一次失声痛哭。他写，在血泊苦难的医院中，北京给了我绝望，却也给了我救赎。
就是他们的善良，他们的见义勇为，他们的勇敢，对，他们都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但在关键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出的那种勇气，那种人性最好的一面，那是最大的一股力量。
如果你是毫发无损的穿过了6次回到了台湾，
我永远不知道这一面，跟他一样，当然是这样子。
那会有什么不同吗？
对中国人感情，对民族的感情是没有差别的。对，不管有没有6次，从来没有怀疑，即使发生6次，我也没有怀疑过。
在6月5日，西单，杨度看到了烧毁的坦克和一位死去的解放军。杨度想要安置他，没有市民理会，他只能不断回头去看那个被双方遗弃的人。在墓区地，他看到了一位军人，头戴着钢盔，上身赤裸，嘴中咬着一支笔，一动不动。他以为此人死了，但是烈日之下那个人突然动了，茫然四顾。旁边一个妇人说，疯了。
看到这么悲惨的画面，我只能说我说不出话来。
我并不怨恨那些开枪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士兵而已，就是我认为他们就是某种时代情境下的一种角色。不管什么原因，他对我开枪，绝对不是个人的。
您对面对那个具体的人也毫无兴趣吗？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追寻，也从来不 care， 因为那不是关键嘛。我是整个状态造成那个情况， 这是我在追寻的。
六月九号，在餐厅的电视机里，杨度和所有人一起看到了新闻联播当中的邓小平。
场洪波，此造谣乱。这是国际对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事情。虽然我们一直为战役正面做工作，一样要来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
他写，整个餐厅没有声音，所有人说不出话来。从那天起，街头不再有对抗，没有人陪解放军抽烟交谈，也不再有人传内战的小道消息。他写道，就像醉醺醺的仇恨醒了，彻底虚无。六月十号，徐宗茂已经康复到可以返回台湾。李护士对他说，要保持联系，毕竟你的身上流着我的血。徐宗茂哭了，他说，我这条命是中国人救的，我一定要回报。当天猎请，老树、蝉声，杨度推着轮椅把徐宗茂送到了救护车上，两人相对无言，傻乎乎的互相比了一个 V 字。小邵上了车，把徐宗茂送到了北京机场。在香港机场等着接他的是徐宗茂的妻子Maggie。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很高高然后很开朗的人，他很喜欢笑。我看到他的时候好瘦，然后那个留胡渣，然后又没有牙齿，牙齿断掉，整个好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很生病的一个人这样子。那时候想说一定要赶快把它补回来。那时候我第一选择一定把它补回来。
他看到你说什么了吗？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化点妆吧，我也化点淡妆吧。对对对，因为那个年代都是很喜欢画黑黑的眼线的嘛，所以他说，哦，你还化妆。
那你
都看那
种很憔悴的
一个喜感。对，
徐宗茂在台北的荣总医院住了两个月，妻子陪着他夜里就睡在病房的小沙发上，他怕妻子累，就让他躺上病床。这不合规矩，但是来换药的护士装着看不见。
在重伤当中，就是妻子在身边，那是什么感受？
很安全，因为晚上就是脑海里面还是有北京那些画面，然后你就是医院白色的墙壁，在夜里面就很安静。对，那妻子在身边觉得很安全。
你那时候还会想到什么画面呢？
就是坦克进来啊，那个在我脑海里纠缠了好一阵子。
你想到坦克会想到的是什么？
那种帐篷断裂被碾压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我记得。
两个月之后，徐宗茂回到了家中，他的疼痛将是终身的，而且他将永远告别战地记者。
当时你有没有愤怒呢？
极端愤怒啊，这是必然的反应啊，尤其是刚发生事情的那一年，就是觉得这个政权实在是太糟糕了。对啊，推翻他都是100个、10000个应该，那种愤怒。
90年年中，徐宗茂的台胞证还在有效期内，他决定要重返北京。徐宗茂先是去了医院，去看望六四当天为他输血的李护士，第一次看清了当时自己所在的病床。之后李护士又陪着他去了天安门广场，
回到这个地方，对，然后拍个照，然后发觉到那个台阶上很多坦克撞过的那种破碎的样子还在嘛。那纪念碑下面很多的四周都围着帐篷，所以他坦克台必须要撞到那么近的地方，他等于把下面台阶都撞出了很多的这个破片出来。
会不会有心有余悸的感觉？
没有。
那是什么感受呢？
平静， 如果你要给我一种，一定要一个形容，我就两个字：平静。
那个是暴力的痕迹，平静从哪儿来呢？
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历史事件了，对，而且我也是直接几乎丧失了生命。可是过了一年之后，我突然也有另外一个自我进入一个超然的一种状态。第一个，我是记者，我还是一个观察者。第二个部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那就进入一个更深的思考，就说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他拍下这张照片的，正是李护士，他也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破碎的台阶。他们什么都没说。徐宗茂说：“一起经历过那一刻的人，不需要交流，就像真正的战友。”离开北京之后，徐宗茂去了南方，在扬州，他找到了救自己一命的木匠小邵。
当时发生的事，他怎么样救我这些的细节，我没有就问，好像我本能上不想去谈那些事情。总我一直在谢谢他，说谢谢他救了我的命。他说那个你也不必特别强调，他的意思说这没有什么。那我觉得这种心胸，我很惊讶，因为毕竟他是在传统，就是说中国人眼中，他并不是个有文化的人，可是他有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农民的善良的本性。
最后，徐宗茂去了上海，见到了在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他认识的复旦大学师生，给了两位被开除党籍的学生一点美金。
我后来就在复旦又见了王沪宁，教授，对，那当时他们也知道发生在我的事嘛，他们听说了，对，那他说他穿得很朴素，对，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穿得很 fashionable，很时尚，就发生事情，又大家穿着，教授穿着突然又变得很朴素了，我们
这应
谈
该
话
不
很
只是
简
他
朴，
一个人的状态吧？
所有人，所有人，我们谈话当然就是。中国接下来呢，怎么办？
您当时怎么说的？
我只能说我的意见无关紧要 ，No one cares，谁在乎我的意见？
我
这
还
是
是
他的
在
意
乎的。
见，
您要说一说，
对，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那是1990年的事情，什么关系？那是历史。您说说看吧。
我说中国应该像东欧一样，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说：“中国绝对不能像东欧那样，就这么简单。这样的简短的对话几乎解释了一切。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
徐宗茂说，在1990年的中国大陆，他感到的最普遍的情绪是强烈的激愤，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说，这种社会情绪迫使中国必须改革。
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中国不搞开放，太开放发展不行。政府不得改善，政府
别闹了。
这个任何一条路，如果是死路。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再回大陆，他说，此时自由市场的开放不再需要辩论。他给过一点美金资助的学生，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富商，不再谈政治。徐宗茂在台湾会去听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演讲。
其中有一个也是在通缉名单上的，对，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在台湾讲到说那些被他们丢弃、被他们放下的那些人后来的遭遇，他讲到就是有一种充满的愧疚，我就掉起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民运的那个人士有这种表现，其他的我没有，一副好像说我第二天就要搬到中南海去住一样啊。我同情他们在某方面，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尊敬的感觉。对，你既然要担那个位置，你就应该承担。那我想我在，起码我觉得我在天安门受的枪伤，几乎丧失生命，我有某种资格来讲这个话。这个我想，我这个我确定我有。
您是觉得您是那个付出过代价的人？
对，我没有替共产党讲话，没有，我是很持平的讲这整个的局势。你们那天晚上全部待在帐篷里面，你们根本没有出来，你们根本没有看到外面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些人是被你们召唤来的，这些人是被你们号召起来的，最终到了最后， 你要面对的是百姓真实的遭遇。
他的志趣转向了历史。他写道，追求还原历史真相是实现历史正义的根本条件。
我还在台北的那个228纪念馆办过六四的纪念，我很开心他跑来，最后一站跑来，说我很感谢你们做这种纪念。一些台独就说，怎么会在这个228纪念馆办六四？这个是你们中国人的事。
那您会不会有
所
这
有
种
的，
两面不讨好的感觉呢？
我在台湾，我能够做到多少我就多少；我在大陆，我能够做到多少我就做到多少。那是我对现实的衡量，是从来没有妥协跟退让。简单讲，我不会去讨好。
2001年，在历史博物馆举行台湾光复56周年纪念图片展示，徐宗茂致辞，他的身后站着中国副总理钱其琛。
杨度的书里面曾经写到过，六四使他们经历了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幻灭。
我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祖国本来就没有什么期待。我们是在万恶的共匪的这种教育下长大，但是为什么产生这种现，产生那样的情况？它的脉络跟合理性是什么？这个不了解。对，所以我才那个对，我才去找大陆书刊，然后去看。关于党的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开始从头学习起，这个好的如何起作用，有些不好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走到那个不好，我才知道以后有可能什么方法，慢慢的不要这些不好的，对，这些都是学习啊。
您当然这么做是真诚，还是一种策略？
民主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东西，你是不可能跳跃的，就跟马克思主义一样嘛。以为说阶级革命完了以后就进入人间天堂嘛，这种古典的浪漫我可以理解，可是实际上人类历史并不是这样。
2011年，我在央视报道了潜伏台湾之后被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朱峰，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们请求一位台湾人找到了朱峰的遗骸，帮助送回大陆，而且此人去找了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马场町举办了一场展览。这个台湾人就是徐宗茂。
您自己经历过六四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再去帮助他，把他归还给大陆当局，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您是怎么想的？
人道的眼光出发嘛，这个没有政治考虑，一有政治考虑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你被问到的质疑就说，如果朱承志他们成功的话，台湾会是怎么样？台湾经过肃反、经过反右、经过文革，那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的人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客气吗？对，我说我当然知道啊，但如果我一直停留在那里，那你告诉我，因为共产党也有一堆对国民党的账。他也可以这样的不断的算下去，有多少的血仇不断的算下去。那请问我们这个账要算到什么时候才停住？
你要
对，
传
那
达的
我就
信
从
息
这
是什么？
里，我因为在六四流血受伤，看过伤痛，所以回头看民族过去的伤痛，希望能够用更宽阔的心胸来看待它，进行和解，这样中国人才有和平的未来。
徐先生发给我一张他和朱峰女儿的合影，是对方委托他寻找母亲的时候悲苦的脸。看到老人收到母亲遗骨之后，面容舒展，徐宗茂说：“这就够了。”在将近6个小时的采访中，大部分时间，徐宗茂一直在谈论他作为历史工作者在这30年当中做的记录性的工作。37年前那道穿过咽喉的伤，他很少碰。到底是怎么回事？子弹从哪儿打过来？发生了什么？身边还有谁？后来怎么样了？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徐先生不愿意触碰，也不愿意开口向小肖他们询问。
我可以从您这个回避当中感到那种所谓的痛苦的，深度
那个
吧。
痛苦只有这一刹那，就一刹那，因为30多年里面，我做了很多事情，都超越到那一个星期的事。我也很不喜欢自怜，因为那让我感觉到，我除了贩卖这种东西以外，我没有其他本事。我绝对不要给人家有这种感觉。
其实人类正常的痛苦不一定是自怜，是不是？
没有啊，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太太因为某种原因不理我，那种痛苦比那个六四的痛苦要大。
徐先生在谈这段六四往事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一直坐在身边陪伴着他。他把自己的家称为堡垒。他有没有在你面前流露出比较软弱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没有，他也很快要想要起来，也很快想要，就是很急的要像个正常人一样的，就这样子。
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准备去吃饭了。
就是你觉得他内心里面有没有回避这段记忆的一种本能？
我觉得有，有，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嘛，他觉得他不是，他不觉得他是个英雄，他不觉得 he's proud of it，对不对？因为你得到那么大的一个 injury，那么大的一个伤，对啊。
你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人生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大很大的一件事，然后你不能永远把它关起来，总是要。对，把它对呀、啊，记录下来，我觉得是要的。把记录下来之后，OK 就好了。
这次采访之前，徐总妈把箱子里的照片和报道都拿了出来，给女儿丹羽看了，包括她当年留学的样子。
第一个当然是觉得很难过，对，觉得很难过，就是替当时参与这场社会事件的所有人，或者所有就是离开的人，觉得非常难过。我觉得是，我觉得一定要被拿出来讲，然后当然也是必须要去纪念这些人。对，
你对伤害你父亲的人有没有仇恨？
如果说要仇恨的话，那就是离世的人怎么办？离世的那些的人的家人的心情，应该是会更沉重。我觉得就是在惨案发生之前，一定都有各种其他的方式可以先解决，对吧？我们身为人类，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采访的当天是6月4日，之后很快是他女儿丹羽的生日。徐先生发来了他们一家人在吃蛋糕的照片，还有一段太太和女儿跳舞的视频。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小孩小时候，我买在淡水买一个度假屋，一小层的公寓房，小小的，但是假日我们到那边度假，看家庭电影，然后到海边看黄昏。因为生活到了最后，就是这些东西，生命就是生活。对，生命不是政治，生命是生活本身。政治是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架构，来保证这些生活能够获得满足。对，这是我的理想。
采访结束一周之后，我接到了徐宗茂的电话。他说，他很可能会给小邵打一个电话，开口问一问37年间发生的事，去解开自己心底的谜。那位输血的李护士的照片，他想了想，说不便公布，他放在心里。但他发来另外一张照片，是他前2个月跟杨度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头发都白了，他们从那个血泊中一起活了下来，还在一起。写日记的那个女学生今年已经57岁了。扉页上的这些赠语，徐宗茂说他看了很多次，那是青春的惆怅和力量。他很遗憾本子放的时间太长，有点皱了，他要去修一修，把它留下去，那是历史的记忆。2011年。我采访徐轩的节目已经从央视网上删除了，不过我的笔记和记忆还在。在那期节目的结尾，他说："流血不是为了仇恨，那不是流血的人的愿望，他们愿望的是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